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三。郑州水难触目惊心，网上流传大量的视频图片，显示被洪水冲走的人和车辆，民众在洪水中挣扎自救，被困在地铁中的人群，以及站台上的多具尸体等等。而这些呢，只是在社交媒体上能够流传出来的信息，在中共官媒上基本上是报喜不报忧的心灵鸡汤似的励志报道。外界分析质疑本次洪水的突然加大和湍急与郑州附近的水库泄洪有关，而气象局早就发布了几天的暴雨预警，为什么政府似乎完全没有预案？那么这一次暴雨是否真的是千年一遇？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今天证实，正在亚洲访问的副国务卿谢尔曼将于7月25到26日访问中国。谢尔曼访华一波三折，背后折射出美中什么样的博弈？本次中美外交高层会面是否能避免3月份阿拉斯加会议那样的不欢而散？今晚呢，我还是请来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热点话题。一位是时事评论员 Jason 博士 ，Jason 博士您好。
方飞好，大家好。
好，谢谢。还有一位是中国问题专家恒河先生，恒先生您好。
方飞好，大家好。
嗯，好，谢谢二位。好的，那我们先来谈一谈郑州的这次大洪水。那我想 Jason 博士先请您来谈一谈啊，就是我们看到说，网上流传的这么多的视频和图片，看的真的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甚至有一些就像是灾难片一样。所以很多人就在问啊，就是在痛心之余，就在问说，到底这次有没有可能其实是可以避免的？有没有这个人为的以及甚至人祸的因素？还是说就是像这个《环球时报》的这个湖边啊，这位湖边说的，在极端天气下，这是必然要发生的。那我想先请您谈谈，您看到这么多铺天盖地的有关这次大洪水的视频和照片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和观察呢？
就是水火无情真的是非常非常凄惨。就是我们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在视频里头有这个一个父亲，就是舍命的去救一个几乎没有就是生命气息的一个孩子，就是舍命的那种镜头，真是让人真是就是感叹不已。然后那种在泥浆中拉出一个就是已经完全没有这个人的气息的一个年轻的女孩，那个照片有人甚至会说可能会成为一个年度照片。当然在中国它不会了，因为中国像这样子的就是非正能量的照片它不会成为年度照片，但是呢那个会成为这一次就是郑州大水的一个未来的标志性照片。那种无助和凄惨，生命在瞬间消失的这个过程，让人真的是就是感叹人生无常那种感觉。
嗯，
当然了，就是你说这一次，就是你谈到了，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面积的灾害，而且呢，至少在照片上我们已经看到了死亡到处，就尸体到处都是，很多尸体在路边，没有人就是清理。就证明呢，整个可能这个清理的这个队伍或者相应的人员多到了他还没来得及处理这个事情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到底是不是天灾下这是必然的，或者说是完全不可能，就是减少这样的灾难的。这一点，我想大家都是认可。就是说呢，这一次当然天灾是有它的一个因素的，比如说这至少是40年有记载之来，就过去这40多年。最严重的一次短时间的快速降雨。当然了，这次灾难中有很多的具体的内容细节里头又看到了很多就是待证或者说是人为的就是草菅人命的因素在里头。几乎中国所有这些灾难它都是这么一个现象，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有现实的自然灾难的因素起了一个诱发因素，而爆发出很多整个社会中就是潜在的潜伏的这种因素。这次的话呢，我就是你刚才你谈到的，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直到就是我这个大雨是20号下午开始下的，而且呢下的是越来越大，很多时候下午3点钟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淹水了，为什么地铁居然在5点的时候还在运行，直接造成了5号线有一趟车一车人几乎都命丧水中这样的一个惨剧，就几乎当然现在很多人是救出来了，而且呢其他的这些情况，你包括就是整个高速，就是据说是 就是京广高速在郑州有个隧道，隧道里头就是数百辆车在里头淤积，然后呢，迅速大水把整个隧道灌满。
哇！
有人说呢，可能在隧道口的人跑出来了几个人，数百辆车在隧道里头，现在是什么情况你都不知道。这其实呢，都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呢，他们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都已经到了下午的时候了，而这个天气的这个预警，就是包括有这天有大雨，事实上在19号，他当地的天气部门就已经报出来了。虽然报出来的不是准确的，1个小时下雨2000毫升，也报出来的是1000毫升这样的量。1000毫升其实也是
一
很
百
大的一
哈，
个量。那么100毫升这样的一个量，那么100毫升，因为整个郑州地区全年平均也就是600毫升，那你一百
毫
毫
米，
升，这已经足够毫米，对对对，我说错了，就是100毫米这样的一个量，应该已经足够引起你注意了。因为毕竟我们知道了，就是在美国这个地方，它只要有这种大雨，它都会特别注意给你发这种防汛信息，因为各个地方城市建设都出现了水泥地特别多，其实呢，水面就是吸水的能力已经几乎丧失了。在大雨的情况下，在局部地区出现这种就是短暂的暴雨这种现象，几乎在世界各个大城市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知道了，就是在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就是19号就已经有人预警了，而20号整个下了几乎是一天的雨，从中午开始下暴雨，却是一直没有人从高速公路、从地铁，你发个通知，这个事情就可以避免。所以说呢，你可以看到很多最终的这种造成人员伤亡的这种惨剧，它其实是有这种惰政的，就是因素在里头。就是政府官员几乎没有想民生这个概念。另外还有草菅人命这个因素，就是我们就是网上爆出来，离整个郑州特别靠近的，给郑州供水的有一个水坝，叫做常庄水
水
坝。
库，
这个水坝水库，这个水库的话呢，我们知道，它事实上是在。就是后来发现，它实际上是在20号上午开始泄洪。就是换句话说呢，当它的这个下雨下的这个开始大的时候，它这个水库开始泄洪，这个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水库是供水的水库。供水的水库的话呢，就是我知道了有一些水利专家，他实际上是跟大家解释的这个概念，就是呢，历史上总是说水库又可以供水又可以防洪，其实他说这是骗人的鬼话。水库要么是供水，要么是防洪，两者不可取其一。因为呢，你要是供水，你要保持水库持续在很满的位置，你才能保证供水；而你要是这个防洪的话，你必须在洪水来之前，你把水库清空。所以说呢，没有一个人敢把一个城市供水的水库在下雨之前清空的，因为他不知道这场雨有多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他很多供水的水库在下暴雨的时候，反倒成了就是火上浇油的这种因素。这次呢，这个常庄水库其实也是这种状态。那么常庄水库如果已经开始泄洪了，那么你第一时间应该告诉当地的民众，而且呢，当地的领导应就是至少官员也应该考虑泄洪给下面这个民众产生的什么影响。结果呢，是直到下午整个灾难的高峰都已经过去了，才开始把这个消息公布出来。这一点其实就是大家讨论的是不是有草菅人命的因素？因为确实是有些地方那个水涨的，你就像是瀑布扑下来的感觉，而不是说是下雨出来的这种现象。
而且
所
有
以说
民众
你
在接
就
受
是，
采访的时候就说哈，我就插一句，他说这水在下的时候是突然升高的，还不是说降降降，对吧？你看它一直升高。
对，它当然就是说整个水在这个流动过程中，我们很难就当地某一个地方的状态分析它是什么原因。但是呢，它如果说在下雨，开始饱和你地下水排水系统的时候，你又再把水库的水放进来，那只能是加强整个这个下雨引发的这个灾难。所以说呢，它使整个灾难的因素变得更严重，这是毋庸置疑的，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否定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呢，是的，有天灾，天灾其实是诱发因素，而造成最大死亡的就是比如说，地铁5号线，或者说是整个。京广线的这个郑州隧道，还有包括这个就是其他的城里头这种突然被洪水这个淹死的这些人，他其实都有就是中共政府惰政和中共政府草菅人命这样的因素在里头。当然了，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中共的官员其实他不是每天 脑子在想着怎么样子保证人民的生活安全的。他如果有这样的想法，主要也是以他的这个保他的官员不出事有关。中共七一是中共过去各地官员神经绷紧的一个事情，绷了几个月，七一过去了，很多官员都有休息休息这种想法，结果没想到就在他们想休息休息的时候就冒了这个事儿了。因为呢，七一已经过去，他觉得没啥事儿，就是如果洪水出了死一两个人应该没什么问题，结果没想到这次是这么大的一个洪水，让整个官员就一下子像裸泳一样的，他们那种对老百姓的这种人心就展现出来了。
对，你说到这个惰政懒政啊，我插一句，我看到就是有人在给我发来一个就是气象局发的通告，他是20号早上9点多钟发出来的。他说今天呢，降雨很可能就是说是100毫米以上，然后他就说建议停业、停工还是停车，就是停交通，就是他是建议把这些都停了。但是没有人理，完全没有人照着来做实行任何的。然后呢，说到水库泄洪呢，我记得最早的时候，这个视频啊，很多传过来时候，很多人就在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水这么急？当时我还觉得说，哎，我说我好像没有太注意这一点。但是后来发现说，确实，可以想象，就如果说是内涝的话，它的水不应该是这么急的，这么冲过来的。
对对，是的，是的。就说呢，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也看到了你说的那个，就是强降
通
雨那
知，
个水电通知，它其中确实提到了，比如说这个交通部门可能或者上班也不要上了等等这样的，它都提出建议。但是呢，中共各个部门之间，它实际上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联动机制的，所以说呢，这也是中共本身，它就是我一直谈到了中共治国，它是一个运动型治国，它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制度性的。一个按一个就是英国、美国这边叫 protocol，就是按一个程序，在每个部门按部就班的有一个机制啊，下雨了，这个天气部门发出这样的一个通告，相应的各个其他的部门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它是有一套整个机制的。中共没有，中共是运动型治国。七一来了，我们全民准备七一，七一过去的歇一歇，下面就是八一、十一等等，我们一个一个运动准备搞。所以说呢，整个。天气部门发布的这个通知，整个地铁系统它根本就是完全忽视不见的。
是，那何先生也请您谈一谈啊，就是说您怎么看这次造成如此惨重的这种生命啊、是财产啊这个损失的主要原因？就是说到底是所谓官方所说的这个千年一遇的暴雨太大了，那像湖边说的这是必然造成的结果，还是说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一开始是天灾，但是因为人祸的原因就相当大的程度上加大了这个损失。
这个天灾其实你要说起来的话，它其实没有当时就是板桥水库，就是1975年板桥水库，崩塌的时候，这个溃坝的时候，那个降雨量大，那个时候是，一天降了1000多毫米啊，在2、3天之内吧，降了1000多毫米，所
好
以
像一
说这
天一
次的
千
不应
多，
该算是最大的。
这次
另外
其
一点
实
呢，
对
他
不
说
起，我插
千
一
年
句，
之内很难说。
这次好像它是1天200毫米啊，说是3天600毫米，所以跟板
对，
桥那个是差距特别大，对。
还是差距很大的，所以他不能说这个千年、百年都不能算，因为板桥是1975年嘛，到现在才半个世纪还不到嘛，就是半个世纪差不多。那另外还有一个呢，他不能说千年，因为在这之前没有这个气象记录，你不知道会这个地方下过多大的雨，所以这个比喻是很不恰当的。还有人说5000年，这就更没法比了，你能够比的只是说。中共建政以来有水文记录的，它还不能算最大的。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这个叫长庄水库哈。长庄水库呢，实际上是虽然说供水的哈，但它的位置呢，因为要供水嘛，它是在郑州的
西
西面
边，
偏南一点点，实际上是几乎是在郑州的这个大城市的里面，不在外面，不在城外面。而它地势呢很高，所以说一旦出了事情以后呢，对于郑州来说威胁是很大的。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水库本身它并不是一个大型水库，但是呢，就是在板桥水库这个出了事以后，就75年出事以后呢，那他们水利部专门就是列了一些东西，最后呢是把这个作为重点来治理的，就这个长庄水库啊，因为它对一个大城市造成威胁。 所以是按照这个治理的。那个省水利部最后，省水利厅啊，最后是把长庄水库作为大型水库来管理的，它的所有的都是经过水利部检查，符合什么条件、啊？它那个，那个水坝的要求是按照1975年板桥水库所遭受的这么大的洪灾来进行加固、那个维护和保养的，就是管理的。
嗯、那结果？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就说，在中国已经有多次了，就是没有通知下游就放水。那这一次呢，显然也是这样的，因为，它是10:30放水的，但是一直到晚上，才公布，这个大坝放水，而这个最严重的这个水突然之间升高呢，是在大概是它放水以后的2-3个小时，
是下午。
开始增高，然后呢就一直增上去，然后呢又慢慢降下来了，所以显然它这个最大的这一部水啊，真不是下雨造成的，它后来又稳定住了，稳定住以后后来又慢慢降下来的，这个不可能是靠抽水抽出去，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说人为的因素非常大，就是说这样子的大灾难哈，很难防止出现，就是你平常没有这个防备嘛，你像德国这次水灾就这样的，
嗯，
但是呢。它没有附加的这个人为因素，这里这个是附加的人为因素。我现在回想一下哈，在纽约其实，我在这里这么多年啊，已经经过好几次就是飓风，还有呢就是暴风雪。它实际上在这之前哈，我就特别想起来，就是杰森刚刚讲的，就是它有一套完整的这个措施，就天气预报到这个程度以后，城市通过包括这个，交通局啊，就包括这个各个部门哈。分别发出通知来告诉明天几点钟开始，
对，
可能飓风要来，水会多大，那么就是地铁可能会停止，所以说呢，如果没有什么特殊需要的人，不要出门，地铁可能随时会停。他这个通知到周围几个州，你像新泽西州就是靠纽约嘛，那他交通进纽约的这些交通，他都会通知你哪一条路可能会关闭，哪一条路可能关闭。让每个开车的人都清楚，地铁很多就停掉了，所以不可能存在说是发大水了以后灌到地铁里面去，然后让地铁的人闷在里面出不来，那时候地铁早就全部停掉了，没有人了。它是一套非常完整的一套方案。那么中国呢，其实这套方案呢，它说起来比美国的还好听，他们创了一个新概念，叫做什么概念呢？叫做海绵城市，就是专门针对这个水来的，就是水来了以后可以把这个水吸掉。然后呢，等这个水没有了的时候呢，这个水又可以挤出来供大家用，他就提概念提得非常好。这个习近平还专门为这个还讲过话，概念提得非常好，但是呢，他没有任何落实的措施。就是说，所有的官员哈，把这些都作为一种升官发财的，郑州其实不是海绵城市，不是国家定的海绵城市，但他自己呢就把自己定成海绵城市，然后自己投了多少300多亿人民币，去建海绵城市。结果这次一来的话呢，他还赶紧说海绵城市不是为这个用的，不是为这么大的水用的。那么你对这么大的水就可能出现这么大的水的这种预案究竟有没有？他的各个部门之间啊，明显的是没有联系。这个没有联系还不仅仅是说，他们的官僚主义，而是说他根本就没有一个可以遵循的一个操作手册，就是。遇到什么情况，应该怎么处理？遇到谁跟谁联系，谁跟谁联系，互相之间一步一步怎么来？中国所有的城市，我觉得都没有，要不然会不会发生这么多？就是开，就是没有通知下游，然后就这个开闸放水，或者是甚至炸坝都不通知下游的。这种事情现在发生在其他小城市可能就过去了，但是发生在郑州这么大的城市，这么大的人祸，这个就不可能。避免你不可能推脱，就是不管是哪级官员哈，不能推脱。
嗯，
再往上的话更不能推脱了。其实啊，你知道，在中国这个处理这种重大灾害的时候哈，它的这个各条法律之间、各种行政规范之间是互相矛盾的。
嗯，
这个我专门看到一篇文章，去专门研究这种大灾难的时候的它的抢险。它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军队不能调动，军队必须中央军委主席才能调动，武警后来也是。指挥权被收到中央去了，这样的话，武警不可能和这个军队啊大规模出动，在中央军委没有惊动之前，而这种抢险的话呢，就是几个小时的事情，所以等到中央军委最高层，中共最高层， 觉醒过来的时候，准备派军队去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所以这个过程就是说，他的指挥系统哈、啊，它是非常非常僵化的一个系统，所以说它不是一个地方出了问题，它是每个地方都出了问题。
嗯，是不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次网上有人说他其实最终去什么抢救啊抢险的这个武警只有150人呢、啊？
对，我想想哈，150人应该是一个连的编制，很可能呢就是说受于地方就是这个省一级啊，在重大灾害之前，也许就是能动用一个连的这个权力，可能是这样子才造成了只派150个人，可能就是一个整的连编制嘛。或者一个加强连的编制
是，所以说到这儿，我觉得还牵扯到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个板桥水库溃坝这个事情，稍微提一提，因为这个事情正好也发生在河南驻马店这个板桥水库的溃坝事件，这个呢可以说是这个历史上非常大的灾难，那就是就是在一个美国的这个历史片中是吧，说的是第一个，我请您谈一谈这个溃坝的事件，然后在中国是基本没有人知道的。
对，我在中国还是挺了解情况的，什么都不知道。到了美国以后，就是看了这个发现频道，有一个电视，他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科学技术造成的灾害，排第一位的就是板桥水库，说死了20万人。我当时大吃一惊，我说我中国来的，我怎么没听说过啊？然后再去查才知道的。它板桥水库呢，实际上是那里有一批水库哈、啊。讲板桥水库，
是
那一年呢，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雨，整个那个地区在驻马店地区。后来板桥水库呢，是1975年8月，它溃坝以后呢，两个大型水库，两个中型水库，58个小型水库，几乎在几个小时之内全部溃坝。
那为什么说是人？
就是一共有62个水库溃坝、
那为什么说是人为的事故呢？
这个其实有一定的人为的因素，就是当时哈，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这一批水库全都是质量非常差的，就是说当时他们要治淮河嘛，就是从这个动机上来说，他们要治淮河，然后就到处修坝，在上游不停的修坝，这个就是其中之一。而且用的是苏联的技术，苏联的专家，因为中国自己当时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建了很多呢都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质量也很差。因为中共的时候搞什么，就是多快好省嘛，多快好字一般都忽略了，然后省就是偷工减料嘛，对吧？多就是说拼命建很多很多，快呢就是快速。所以中国的建设速度哈、啊、永远是世界第一的，是因为它不按照自然规律，不按照科学规律走，它不等这个水一固化，它就马上就接着往下一步走了。这样的话呢，那批质量都很差，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当时的指挥系统啊非常僵化。就是当时呢，他们要报的话，因为省一级你想报给毛泽东、周恩来是不可能的，所以第一副总理当时是邓小平。这样的话呢，就想可以邓小平还能找到嘛，就报邓小平。就当时据说是两次电话哈，邓荣接电话说他睡了，然后挂掉了。传说呢，当时他在打牌。那这件事情最后呢，就没有能够出动军队及时的去抢险，就因为大规模的军队还有炸坝也需要军队，如果是选择性的炸坝的话呢，可能会减小一些损失，他等到所有的都一起溃坝，这个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这里有非常大的人为的因素在，包括这个水库建设的整个思想，因为中国传统上是疏导嘛，但是中共来了一个堵，所以说中共建了多少，全国六万多个水库，拼命建，现在还在建，你看现在还在西藏建，到处都在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现在据说鄱阳湖口还要想建一个大坝，就建坝变成了他们的一个常规思维，然后呢输水呢就变成了个蓄水，所以所有的水库呢，所有的这个治水都是用蓄水来做思维的。所以当时呢又是政治挂帅，把所有反对的人呢，不是打成右派了，就是打成极右，或者就是不让他们工作，所以他们没有说话的地方。其实中国的专家有的是，那这里有很多很多问题。板桥水库当时是，就按照这个美国发现频道来说的话，他说是死了20多万人，他是包括当时淹死的可能就有近10万人，然后加上后来各种瘟疫啊、疾病啊，你要知道有100多万人在水里面泡了10几天。
哇，天哪！
对，没有吃的，就是。 有一个地方，那个村子把那个树皮全啃完了，就是水面上的树皮全部都啃完了，就非常惨。那个时候，
对，而且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僵化的机制，其实它一样在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郑州的这个对吧，水洪水中，您分析的也是一样有这种僵化机制的存在。那中共的这个军队也好，什么也好，它这种设置其实是并不是为了去维护人民、维护国家的哈。你如果说像这种事情的话，你必须得层层上报的话，那你这个军队本身是用来保政权的，而不是未来用来保人民的。
对，因为这个机制啊，本来的话，武警啊，省里面是可以动用的，但是后来呢，因为武警呢交给公安这个管理，那公安可以调动武警以后呢，就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地方势力。然后呢，周永康呢，当时呢就利用武警的力量，因为周永康，作为开始的时候公安部长，后来是政法委书记，然后呢动用武警的力量呢作为他自己的武装，所以后来呢，习近平呢就把这个权力呢就回收回去了，所以地方上就不能动用了。所以整体来说的话，军队和武警它都是为了保政权的设置，它所有的这个设想啊，它并不是来应对战争的，而是就是来稳固他自己的政权，而不是为了。救灾，真正救灾的时候，军队很多情况下都是属于演戏，就表示军队爱人民啊，来救灾啊，红旗飘飘啊，就搞这些东西，这才导致了你可以看到哈，就是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哈，开进去的军队所用的全都是徒手或者是手动工具，就是几十年没有进步，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并不是为这种救灾设计或者是为救灾装备的，就是这种军队，他就是为了保中共政权的，没有办法。
嗯，真的是。那还有一点时间，我也很快问一下 Jason 博士啊，就是我们看到说，在这次的这个大洪水中，还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就是说官方和民间信息的这种突出强烈的对比。很多人我看在做对比，就人民日报也好，新闻联播也好，说你看一千年一遇的洪水，这应该算新闻啊，为什么不在你人民日报的头版都没有啊，不要起头条了哈。然后还有什么新闻联播都是一种什么正能量啊，说这个我们对应对的很有样等等啊。然后呢，那边就对应着在洪水中挣扎的人群，你怎么看这样一个宣传舆论上的这样一个不同的对比？
中国今天的舆论是过去几十年少见的，就是很糟糕的一个状态，而且是越来越糟糕。而且更可怕的是，中国民间最近这一年两年的时间，也自发的形成了一股所谓的这个正能量的这个大粉红人群。
嗯，
反正呢，我自己的看到的就是，其实中国我们网上看到的，虽然看到了很多，但是呢，那只是就是说呢，可能是真正的就是应该就是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那种信息量，
相当局部。
很多人他事实上是不敢发的，而且呢，据说是最开始的话呢，只有求救的消息他才能发出来，因为呢，求救的信息网管也不敢管，真正报消息的立刻网管就删了，而且有人说等到下午6点以后，有些地区的网络甚至断了。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因为灾害造成的这个，比如说信号塔断了等等，但是很多人说是六点以后整个这个信号就没了。各种情况你可以看到，就是民间能传到我们这儿的消息，我们看到已经是非常非常凄惨了，但是它还是简直是十万分之六，就是在严格控制、严格筛选下出来的一些结果。而与此同时的话呢，官方的消息就刚才你谈到的，就是但是呢，更可怕的是随后一旦这个灾害的最难的这个阶段过去了，国内开始出现这种所谓自发的不要给海外递刀这样的一个说法了。
嗯，
就是中共把中国人跟世界对立起来以后呢，中国老百姓自己也把自己跟全世界对立起来了。很多时候历史上我们知道 SARS 的真相是海外爆出来的，就包括这一次新冠肺就是中共病毒这样子的事情，最开始也是在海外像我们这样的媒体爆出来的。但是国内的民众他没有说是哦，这个海外有消息。现在他的思维方式第一想法就是我们不要报这些负的东西给海外递刀子，就是你完全不能理解，就是说呢，到底现在有些人是在想什么事情。当然了，我可以想象，就是说呢，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是这么糊涂的，很可能是糊涂的人 说话的声音最大，因为他是中共最喜欢让这些人说的。当然了，这样的情况直接结果就是没有真相。那么，如果一个没有真相的一个社会，而且呢盲从中共这样子一个就是对老百姓不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政党，那么未来中国人还会面临什么样的苦难？这个时候呢，时不时的让人就是有点这种，就是又气又无奈的这样的一个无助感。
是，我觉得就是给境外势力递刀子啊，这个成为一个压制真相的借口。但是本身呢，这其实是，真的是中共灌输下一定就是说强迫人思维的一种扭曲。因为你想想，这其实是维护的是中共党的利益，但是损害的是人民的利益，对吧？你把真相弄出去了，海外媒体啊或者海外的人帮你发声。就是其实是帮助你维护你的权益，但是现在呢，就是基本上呢，很多人呢，他就是说，哦，受中共的宣传，他也不想想中共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其实很多时候是对立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在今天的中国，你要想了解到一个真相的全貌，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哈。
是的，是的，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奇怪的是，很多人中国接受了。你看，中国连篇累牍的在这次郑州这个灾难之前，连续报道欧洲的、德国的等等这种水灾，他都是现场采访，而且呢，民众直接接受采访，没有一个德国人说我不跟你说，我不想给你中国递刀子，这没有一个人这么说法。就是世上的灾难来了，德国政府也在反思下面会怎么样的做，包括前一段时间美国迈阿密那边倒楼的事情，中国连篇累牍的报道，那是好像是中国最大的事情。但事实上的话呢，他想去哪儿采访就可以采访，民众也可以直接的发声，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会。而中国这个社会捂起来会怎么样呢？那就是让一个小伤口变成一个脓包，最后变成一个不可治愈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世上的最终灾难性的后果，其实上都是老百姓在承担。你就包括，如果郑州这一次他不能真正的反省，其他城市不能真正的学习，就包括刚才你谈到了当时驻马店那次灾难，全中国人都不知道，甚至不知道那次的整个灾情的情况。那么结果，这个40年后，你就在你旁边的郑州就发生一个类似这样子的小规模的再次重复这样的灾难。你一次一次的这种灾难性的这种重复，你最后谁真正谁给谁捅刀子？你就是中国人给自己中国人自己捅刀子。
是，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在很多的这种这次灾难的这个事实面前，很多人能够想一想啊，就是说知道说，为什么很多人在寻求真相？寻求真相是对谁有好处？我觉得能想想这些问题的话，这其实也算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起的作用。那好，那今天我们这个洪水先谈到这里啊。那下面谈一下美国副国务卿的这个访华。那既然你在现场，我就直接先问一下，就是副国务卿这个访华事情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他之前呢，说是因为他们要跟美国的副国务卿希望能跟王毅甚至是这个乐玉成见面，那么中方说拒绝，所以就没有谈成。那么现在又说访问了，又可以跟王毅来会面了，所以这样一个很显然是双方妥协的结果。您觉得这个事件的一波三折，它折射出美中什么样的博弈在现阶段？
其实这个事情是持续，不光是在外交领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美国这边看到了一点，就是说呢，真正中国人只有一个头，就是在习近平那儿。那么谁能跟习近平靠得越近，美国就认为我能把这个话递到习近平那儿的机会就越大，因为他知道你跟底层官员你咋说，最终其实都是对牛弹琴啊。你包括上一次，那个布林肯在阿拉斯加去跟杨洁篪和这王毅，那居然就是王洁篪王和杨毅，他就是在表演，他就是给自己国内政治资本做一个表演，他觉得这种交流是没有意义的，我必须要把我想说的话传递给习近平那儿，那么越高层越好。那么，其实美国这边的说法呢，也不能说错，因为毕竟，美国这边的话呢，政府这边第一人就是拜登总统，那么紧接着第二个其实就是国务院的头，他就是第二人，整个政府的第二几个级别的人。那么整个国务院的第二副手，那就是外交系统的第二个人。那么外交系统的第二个人，就是至少是王毅，你杨洁篪、王毅，就是这就是外交系统的这样状态。所以说呢，他们直接要跟王毅谈话，实际上是对中共的这个体系一个有更多认识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他不像傻呵呵的说啊，
我跟你对等。
我的这个国务院相当于你的外交部啊，你的外交部的这个副手就是我的国务院副手。不是的，他现在已经认清立场，就包括前一段时间，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他实际上是美国政府的第三号人物，他而且是美国军方的第一号人物， 他当时要找中国的齐友谅，就是中国他是让的，一直是
哦，
让那
许其
个
亮是吧？嗯。
许其亮，对许其亮，就是中国一直是让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
嗯，魏凤和。
就是魏凤和跟他见面。中国认为呢，就是中共总是把这个国家摆在他党的这个前面，说呢啊，你国家是个国防部，我这儿也有国防部。其实中国那个国防部级别是很低的，魏凤和连政治局都没有进。那么政治局里头真正的第一把这个军队上的人，其实是这个许其亮。所以说呢，美国这边国防部的也就一直要跟许其亮说，中共那边就一直不答应。这已经变成了好像中美之间玩的一个游戏了，就是美国这边的话呢。是从中国的权力体系从上往下排在看的，不管你是政治的，就是国家的还是党
党的，
的，他就是从那个，他知道你党是真正管事儿的，所以说他就是从你的权力体系来排。而美中国那边的话呢，就一直要把党放在国家这个概念之后，用国家这个概念跟你对等，结果两边就很多时候就对不上，就包括前一段时间可能谈的这个情况。当然了，这次我们看到了，就是他这个综合的结果，就是直接跟这个就是美国。国务就是副国务就国务卿见面的，先见面的是外交部的第五号人物，主管中美关系的一个一个人，
对，
然后呢，王毅才去。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呢，其实就是给一个综合的一个概念，比如说呢，
双方妥
美国这
协
边
的哈，
说，对，美国这边说呢，说啊，我也见了王毅了啊，中国那边呢就感觉说呢，我毕竟跟你主要接待你的不是他，我主要接待你的还是我的。这个
谢
主管
峰，
中美关系的一个副职，对。那么现在我让王毅去找你，那只是一个顺便让你见见你而已。就是整个这是一个两国在外交这个礼节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博弈的一个过程。但是呢，这个过程你也可以看到，美国这边对于中共权力体系认识的清楚了，而中共那边一直想把共产党这个概念摆在国家后面，这个想法一直没有放弃。
那你觉得在现在双方都还没有互派大使的情况下，这个见面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美国这边他是想搞一个零的突破，因为呢，就是美国这边其实对华政策它有一点点，在我看来的话，就是有点理不清。它是三个概念同时存在，一个叫做就是对抗，一个叫做竞争，一个叫做合作。就是现在的话呢，就是说某种意义上讲的话，就是它就是对抗的这个因素多一些。但是呢，这个。
合
拜
作。
登政府他还对一直还想琢磨着，比如说在全球暖化这个问题上，还想跟中共合作一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想法，就是说呢，我能不能一方面的话呢，在有些问题上，跟你就是按我的意志走；另一方面的话呢，在另外一方面，是不是我们可以合作？比如说
好的。
全球暖化问题，对。
是，好，那也请恒河先生来分析一下，您觉得就是对这样的一次会面，双方各自有什么样的目的和预期值呢？
现在中方呢似乎在表达一个意思，就是说这次会面的时候呢，会正式的向美国提出中方的底线或者是这个核心价值啊之类的。这个其实已经讲过很多遍了。所谓的底线呢，其实它也是经常在动，因为前些年呢，因为中共觉得自己那个实力强了，说话声音响了，所以呢，它的底线呢就往外面画了很多，
动不
就
动就
扩大
画一
了
个
很
红
多。
线哈，
这里画一个，那里画一个，画了很多。那现在呢，可能不行了，他就得保留一些他自己认为的一些红线。那么另外一个呢，他也有一些专门在外面叫的那些，你像一些什么什么将军啊、少将啊、什么上校啊，然后加上《环球时报》啊，经常在外面叫。但这些叫的呢，其实是故意让他们叫的。也就是说，这个呢，比中共自己画的什么红线底线呢，又要向外扩展了一些。实际上，他实际上是故意这么叫，让对方呢，就是大家呢，以为这是真正的底线，所以呢，等于是让别人就收缩一点，他又可以扩张一点。那现在呢，这是中方的意思。美国方面呢，我觉得现在是，因为这个川普时期呢，把这个整个的政策呢就调整过来了。调整过来以后呢，但是因为当时的调整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没有落实到具体的细节上，所以现在呢。这个一方面呢，我觉得哈，在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方面呢，有相当部分是保留了川普时候的政策，有些呢可能需要细化， 所以为什么他现在也不急于去跟中方去谈，就是具体谈一些什么东西，因为美国其实这方面他自己也得设一些规则啊，就是说他自己将来能够遵守的，除了我们大家知道的什么三个联合公报之外啊，他有很多具体的操作，所以在这方面呢，美国可能也在想不怎么着急，但是呢，美国呢也是有点怕这个擦枪走火，因为在很多地方吧，因为中共现在对台，特别对台湾、南海这边呢，这个攻势有点猛，那美国呢也试图把他们挡在那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我觉得美国最希望的是建立一个比较高层的一个通话机制，这个是美国的目的，所以这次不见得会谈出任何东西来，但是呢也是应该是阿拉斯加会谈以后，谈崩了以后，双方又一次接触以后，是不是能建立起一个机制，有人说是不是为这个拜登和习近平见面做准备，这个我觉得还太早了一点，因为那个他们见面准备的话，应该是双方更高级的官员有过正式会谈，在那个过程当中才能够谈到他们双方见面的事情。我觉得第一步是建立起这个通话机制来，这个是最可能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不是也有人谈到，就是你像那个，立陶宛现在这个让台湾在那里设办事处，
对，
以前我们就一直在考虑说美国实际上是有这种想法的，就是让这个。盟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国家能够做这些事情，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说呢，在很多过程当中，美国呢是要有一些具体的措施或者是一些具体的政策能够实行的政策。就像有一些盟国可以跟台湾建立更深一步的关系，或者是这样的情况。
是，但是台湾的话，因为您刚才提到中共的底线，台湾可以说是中共的底线啊，红线中的红线。但这次傅国清今天在跟韩日外交高层会面的时候呢，专门又提到台海局势稳定啊，对台海局势的忧虑等等。所以如果说台湾这样的一个，它是变成了一个双方互不相让的一个底线之一的话，您觉得这次的会谈有没有可能又会像阿拉斯加会议那样的不欢而散呢？
我估计不会，可能最多就是谈不成就谈不成了，可能会谈出一点结果来，就是他与其说是谈崩掉的话，不如说设置下一步谈，就是我们再可以进一步谈，如果双方真的有意愿的话，那可以设置到下一步再继续谈，可能会避开一些特别特别敏感的话题，当然不排除中共方面会强调这方面，但是美国呢，他也不见得立刻就要跟他翻。就是翻脸或者怎么样，
但至少中共方面不会是这么高调的来训人了，是吧？
应该不会了，因为他实际上是吸取上次教训，要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同意去建立这个关系，就是本来他是不愿意让更高级别的官员见这个美国副国务卿的嘛，但这次肯定是中方做了让步，既然做了让步，他就没打算立刻就翻脸，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提供下一步谈判的这个一个基础。
好的，好，那非常感谢二位啊，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呢，现在又到了。好，那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还是下次节目再见。